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今日都有机会可以再一次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喺早轮咧，喺其实喺祈祷会开始咧，我都开始一个嘅自己一个 series 咧，就系讨论到喺圣经入边其实好多嘅问题，而好多呢啲嘅问题，其实喺当中都系触发住我哋去谂，究竟其实我哋对于我哋所谓嘅信仰，对于作为基督徒我哋个身份，好多等等呢啲嘅理解。所以今日咧，探到其中一個問題，就問人子是誰啊？可能人子呢個事對我哋一般人嚟講比較陌生，但如果今日問你一個問題，就係基督是誰？我哋覺得基督喺當中係對我嚟講係乜嘢咧？嚇，我哋會點樣回答呢個問題？我哋點樣去理解基督？影響到我哋點樣去理解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徒嘅身份，甚至我哋今日對整個教會嘅認知。所以今日希望从这个的经文里面来到去思想基督我们和教会的关系。但这个经文呢，我们首先呢，我们需要看一看当中那个的背景，就是特别关于讲到他们历史和地理上面对这个整个经文我们的认识或者解释的那个重要性。让我们再一次看看我们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先看一个少少唔同啊，都可以有一个唔同版本上面嘅比较。系和合本修订版睇呢个16:13-14，嗰、那个就话耶稣去到海撒利亚腓立比嘅境内，就问门徒话：人哋话人子是谁？佢哋话有人话系施洗嘅约翰，有人话系以利亚，有人话系耶利米，话系先知中嘅一位。嗱，其实从耶稣出嚟传道开始咧。在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可以说在以色列的北边一个境，或者在加利利，或者可以看到这地道上面，在周边这些地方去做他传道的工作。虽然他都有间中会南下去到这个犹太的境内，或者耶路撒冷参与节期，但是在这个经文呢，我们看回我们今天看这个16章经文之前呢，除了讲到他在加利利那里，他之前就讲到他去到推罗西顿，就是也是地图上面一个的左上角，也是外邦人的境内，然后再回到去加利利湖海边附近，落回去南边，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面，然后在那里就行了各样的医治和喂饱4000人的神迹，然后耶稣的言行和名声也都因此也都是继续的越发传开的时候，引来很多犹太人的领袖来到去到耶稣的敌对和那个的挑战，甚至当中也有从耶路撒冷上来的这些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到去质问或者来到去挑战耶稣。所以都提到耶稣其实不时带着他的门徒会离开犹太人的区域，去到旷野或者是外邦人的地方，来当中可能是避开群众，或者是犹太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对他那个的逼迫，或者当中可能也对他有很多寻求医治帮助或者挑战都好了。所以其实耶稣带着门徒去到这个加利利湖以北大约50公里，也是今天我们都看到这个叫做海撒利亚腓立比的外邦的地方。对于门徒来说，可能他不会感到惊讶，就是可能耶稣之前都不周不时会带他们去到一些这些那些的远一点的地方，来到去给他们可能有一个休息或者一个教导。但是为什么耶稣要选择在海撒利亚腓立比来到跟门徒讨论有关人子是谁这个问题？相信当中呢是有一个特别的用意。我们再一次看看腓立比，海撒利亚腓立比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从地图上我们看到它是位于黑门山山脚的一个城市，也是约旦河的源头之一。在旧约里面，有些人认为这个是旧约时代里面一个叫做巴力加德的一个的地方，又或者可能是巴力黑门。从名字上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是一个当时有很多外邦人或者很盛行这个崇拜巴力偶像一个 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图画所见的这些巴力的神像，是代表他们掌管一个雷电一个风雨，也都影响到他们怎样有一个农作丰收一个这样的他们所谓的迦南或者外邦的神事。 但係去到咧，好快我哋又去到希臘嘅時代。去到希臘嘅時代咧，呢個地方就被改名為一個叫做 Panias， 中文亦做潘尼亞斯。點解咧？因為呢個地方咧係當其時希臘有你一個佢哋好多崇拜希臘一個嘅神士咧，就叫做 Pan。呢個就係所謂如果英文直譯咧，就可以話佢係一個潘，或者有啲人就叫潘神啊。咁呢度咧，一個潘神咧，係一個喺希臘神話入邊一個半人半羊，代表住恐怖嘅神。嗱，所以點解 panic 呢個咧，即係從 pan 呢個字衍生而出。而佢呢一個好似有一個羊角，而下邊有一個山羊嗰個羊身嗰個咁樣嘅形象咧，就後來被天主教化成為喺中世紀咧，讓佢好似塑咗一個惡魔嗰個嘅一個嘅原型啦。嗱，我睇到，而當地一個好出名嘅洞穴，嗱呢個洞穴咧喺19世紀發生地震之前咧，其實不斷都有水咧喺當中湧出嚟，而呢個好深嘅洞穴咧，當時啲人就稱佢為陰間之門啊，亦都話咧可能話一個地獄之門都好啦嚇。所以當時嘅人佢哋點樣去祭祀呢一個潘神呢個恐怖嘅神咧，就係將佢哋嗰啲嘅祭祀嗰個嘅祭牲掟入呢個洞入邊。如果呢個祭牲冇浮翻出嚟，或者佢冇再喺之後被看見嘅話咧，就即係代表咧呢一個潘神接納咗佢哋嗰個祭物，咁代表咧佢嘅震怒或者佢嗰啲嘅影響懲罰咧就唔會臨到佢哋嘅身上，就代表佢哋嚟緊會有一個平安或者會有一個安穩嘅一年啦。嗱，呢個就係當其時另一個嘅背景。但去到羅馬嘅時代咧，呢個地方又再一次被改名為希臘呢個凱撒利亞，因為嗰陣時分封王大希律咧，為咗討好呢個羅馬皇帝，而以呢個嘅凱撒利亞咧嚟到去命名。凱撒利亞都可以話係羅馬皇帝之城，因為咁樣嘅意思。所以咧，佢亦都喺嗰度咧用大理石起咗一座好宏偉嘅帝王神廟 Augustum。或者奧古斯督神廟嚟到去紀念同埋供奉當時嘅羅馬皇帝啊，即係未死嘅 OK 嘅凱撒奧古斯督，並且喺呢個城市咧大力嘅嚟到做好多唔同嘅建造，除咗神廟之外啦、市場啦、人工嘅港口啦，甚至燈塔等等啦，嚟到希望將佢打造成為一個喺當時地中海一個嘅重鎮。而去到大希律去世之後啦。當其時，佢嘅土地就分開咗俾三個唔同嘅佢嘅兒子，而當中佢最細嘅兒子 Philip 呢度咧就係被分咗呢個喺凱撒利亞腓立比嗰頭，即係嗰個比較我哋叫做北邊或者東北嗰個地區啦。而佢亦都以呢一個凱撒利亞成為佢自己一個嘅首都，所以點解佢就將佢後來再改名為凱撒利亞腓力比或者腓立比嚟到去咁樣一個嘅命名。總括來說，這個是一個異教或者廟宇林立的地方，這裡代表著陰間恐怖的權勢，也是代表地上帝國的君王的勢力。而在這些神廟，你看到這個圖畫上面，就是一些嘗試重新去畫回，就是當時有很多在這個，就算今天你去那裡考古或者你去那裡探訪旅遊，可能梁牧師有去過這個地方，有很多還有這些所謂的舊的這些神廟的遺跡在當中，但今天你不會見到，而好像你畫回當中可能有很多這些 的神廟，在上面就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的盤，一個的石，一個的石山，或者可以說這些人稱它為一個神字之石。所以在這個地方可以代表著無論是陰間的勢力、帝國的軍權，或者是不同的諸神在當中那個 的拜祭，或者他們那個 的代表一個的地方。而在这个耶稣就在一个这么有代表性或者一个这么有争议性的地方上面来到询问门徒有关他身份和他宣称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个背后那个一定是有更加深层的意义在当中，让我们之后再去探讨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对答的时候，我们会再去有再多少少深入的探讨。但另一个我们需要了解的背景就是讲到人子，就是我们讲到人子是谁这个问题。人子呢，你可以说是这个耶稣是一个最喜欢来应用他自己一个的称号。在这个圣经里面，你可以说他有65次来到应用自己是人子，在福音书上面。为什么呢？人子其实可以说一个很针对犹太人或者犹太文化的听众， 所用到的一个的词语。旧约里面人子当然有几个，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其中一个就是讲到人子，是一个可以说最简单最直接来讲到，就是讲到他是人那个意思。在以西结里面，以西结书里面，上帝都常常称呼以西结是人子，就是讲到他是一个人，甚至可能表明他是作为一个真正，就讲到耶稣这样，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和他的一个 mortality， 即是作为一个有限的人那种的人的表现。例如耶稣基督会，不是耶稣先，耶稣会肚饿，耶稣会眼瞓，耶稣会口干等等，即这些都是人，一个我们有限的人都有的表现。而相信这个在门徒和耶稣朝夕相处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都亲身体会亦都见证到耶稣作为一个人的一面。而这个也都成为基督教对耶稣所谓一个拥有神人二性，就是所谓他有完全的神性和他有完全的人性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认信。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也都讲到，就是凡认应耶稣基督是道成，是成了肉身来的，即是成为了人，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这样的讲法。当然除了人只讲到是一个作为一个人一个 mortal being 的解释之外，另外也都隐含着是作为一个尼赛亚或者作为一个救主的意思。就好像在但以理书里面七章十三十四节里面这样一个记载，就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兵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兵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里就是讲到当时可以说预言当中这个尼赛亚，这个将来 的一个救主的君王那个的形容，也是一个所以当耶稣用到说人子的时候，其实也都有可能是暗示他自己就是那个的救主，但不是他直接称呼他自己是这个的基督或者尼赛亚。但是问题就是其他人又怎样去理解耶稣的身份呢？这个就是耶稣问门徒的问题。总括门徒的回答呢，我们可以说一般人认为耶稣都是先知里面的一位。这里我们不详细来到去解释为什么是施洗约翰、耶利米等等，也都在妇女福音里面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些的记载。但是无论怎样都好，他们对先知总括来讲那个的理解和期盼离不开有两方面。一个就是他们认为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特别在帝国，在以色列帝国还存在的时间，先知都是代表，就是有一个就是监管和督责以色列王的政权是不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个的重要一个责任在当中。当然以色列当其时在耶稣的时代已经亡国了，所以变成他们对先知的期待呢，反而就是另一面呢，就是作为以色列民一个的领袖和一个的拯救者。就好像在士师时代，上帝除了兴起士师之外，也都会兴起先知，例如撒母耳，甚至好像例如底波拉，来到去鼓励甚至带领民众去对抗当其时欺压他们这些外敌。而先知的出现也都是代表着上帝的应许、拯救和同在。所以一般人对于耶稣的教导和神迹都相信看得出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是带着上帝的权柄而来，但这个似乎未足以叫他们来到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或者是尼赛亚。其实直到今日，很多人对耶稣的身份同样也都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就是好像穆斯林，他们都尊重耶稣，是觉得他是一个真主阿拉所兴起其中一个伟大的先知，也都承认他是由童女所生的一个无罪之人，但他不接受他就是神这个的宣称。例如可能犹太人当中，他们都有很多人是尊敬耶稣，觉得他是一个 很伟大的一个拉比，一个的教法师。甚至在其他的宗教，例如印度教，他们都会尊耶稣是一个的圣人来的，甚至相信他是在他们相信好像在 天上面有很多诸神在印度教入面的其中一个的化身。而佛教呢也都会看耶稣是一个开悟了的人，中国也都有些人说耶稣就是其中一个的菩萨的一位。总之众说纷纭，但其实你发觉大部分人对耶稣那个的看法你都可以说是很正面的，而在某程度上他们是相信耶稣某一方面那个的启示或者的教导。但这种对耶稣的认识又是不是正确，又或者甚至更加重要是不是完全，而这个是不是足以代表耶稣对门徒和一切信靠他的人，这个就是他们所应该要认识到所掌握到的身份。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段落，在十五到十六节那里这样说，耶稣问他们，你问他门徒，你们说我是哪一个？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里耶稣问或者要求门徒去表达他们自己那个对耶稣那句的观点。相比起一般的民众，这些的门徒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对耶稣有更进一步或者应该是有更加深层的对耶稣的理解和认识？这个西门彼得的回答可以说是，其实他都可以说他代表着门徒一个整体的回应，就是宣告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也可以是基督教里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认信。这个认信讲到就是我们是承认和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他是一个独一真神的儿子。耶稣不单单是讲到他不是，应该说不是以利亚先知，不是尼赛亚的先驱，而是耶稣就是这个的尼赛亚，是坐在大卫永恒宝座上面的君王，是以色列人一直所期盼的救主。而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高举罗马政权崇拜罗马君王的地方，他们对这些门徒对耶稣来到作为一个基督的认信，其实你想回都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的宣称。虽然他们当时对基督的认知呢都是很有限，我们从之后彼得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但至少他们需要承认和接受的这件事就是耶稣是王，并且尊崇他的权柄是在罗马帝国之上。当时的形势就好像你想想在天子脚下来到去宣告和承认另一位的君王，其实一不小心的话随时会惹来杀身之祸。而这个也都足以使他们同其他民众分别出来，因为他们真实地相信耶稣是基督，并且是本上他们的生命来到切切的来到去跟随他。相对于其他民众，耶稣是哪一个？其实这个有时候可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 remote 很遥远的一个的话题，而这个讨论也可能是成为他们茶余饭后一个的题目，就好像我们今天看美国大选一样。你说美国大选谁做总统对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某程度上是有，对整个世界都有，但这个并不是一个相对在美国民众来说有这么贴身的事情。虽然这个我们不会为到这件事需要付上代价，来付上代价，而我们都甚至没有这个所谓投票 的权利或者需要参与的义务。这里我们看到，所以对耶稣我们怎样对耶稣一个的认知影响到其实我们对耶稣的回应。民众对耶稣的认知和门徒对耶稣的认知影响到他们怎样去表达他们究竟对耶稣要有多大的委身在当中。这里也可以说，我们对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个、或者确认的时候，是应该会带来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行动来到去做一个回应。这个都我们所说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或者反过来说，我们的表现其实正正是说明其实我们对基督究竟我们对他那个信和认知是什么。继续看下去，耶稣怎么去回应彼得的宣称？耶稣就回答就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个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里，耶稣对彼得的宣称和应信，也都是作了一个很正面和一个很肯定的一个回应。耶稣称彼得为约拿的儿子西门，在和合本里面就说他是这个西门巴约拿，其实都是讲同一样东西。巴约拿即是一个约拿的儿子的一个的简写，可以在原文上面。这里他认，当然有些在其他的福音书里，约翰福音呢讲到就说他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其实无论约翰也好，约拿都好，我们相信都是讲同一个人，可能当中是因为一个文化上有不同的一个的译音出来了。OK，但其实西门英文歌好了，西门是我们看这个所谓彼得他一个真正的名字。而且透过用一个这样的称呼说他是一个约拿的儿子西门，同样来到强调他作为一个的人，或者作为同样好像一个的凡人，我们讲刚才那个 mortal being， 他能够看得出耶稣这个真实的身份，不是因为他自己作为一个人能够可以参悟到，或者能够所以理解得到，而是这个是基于天父给他一个的启示，而让他能够看见和明白这个应该是隐藏的奥秘。所以这个也都让他能够从其他人当中分别出来，他不会有其他人一样这样去理解耶稣是哪一个。而这个也都让我们相信，其实一个人会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自己首先在我们心里面工作，藉着上帝的拣选和帮助，让我们都好像门徒一样能够正确地去回应上帝那个的呼召。不过我们继续看下去的就是去到之后在十九二十节呢，讲到一个的宣另一个的宣称呢，也都可以说历史以来一直都一个可以说很有争议性一个的经文。耶稣在这里就强一个很强调的语气，就说你是彼得，称西门为彼得Petros， 而比较是呢，然后之后就说了，宣告耶稣要将自己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Petra。 两个的字，你发觉那个的发音呢都是很像，而这里看出其实作者是刻意呢来到将这两个的字放在一起做一个平衡的比较。虽然你可以说他们是用一个这样的文字的表达来到去带出他两个那种的一个的比较或者一个意义，但问题就是耶稣这里是不是指彼得就是那个的磐石，或者耶稣是不是要将教会建立在彼得之上呢？这个就是成为一个 在当中天主教和所谓基督或者更正教一直以来一个很大的争辩。 在对于罗马天主教来讲，他们就认为耶稣就是将教会建立在彼得，而彼得就是所指这个磐石之上。也都就是说呢，在罗马天主教呢他怎么去看，他就看彼得是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个的教皇。也都在这里想讲什么呢，就是说罗马天主教是一个先有正式来到继承耶稣给予教会那种的属灵的权柄。也都因为他尊彼得为第一任的教皇，也都将这个教皇的制度合法化了。所以他用这个，他在这个彼得和磐石是同一个，而耶稣就是讲到将教会建立在彼得或者这个磐石上面，来到去将他们自己那个教皇制度的合法性、罗马教廷的正统性和唯一性来到作为一个的辩护，或者作为他们一个的根据。但对于基督教或者我们所讲后来的更正教，就为了驳斥天主教一个这样觉得一个 不正确的解释，或者一个不正确的应用，应该这么说，而否定呢彼得是耶稣所指的，就是耶稣将他指为那个的磐石。而解释这个磐石呢，是彼得对耶稣作为基督那个的应信那个 才是教会要建立和承认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认信上，这个磐石就是等同基督，就是等同彼得对耶稣的认信。而这个呢，也都所以就说将这个磐石解释为就是说是所谓我们所有信徒因信称义那个的根基。我不知道呢，对于你来讲，可能你看完这段经文，听完这些解释之后，你自己怎么去解释究竟彼得是不是这个的磐石呢？其实时至今日呢，很多人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或者很多很多所谓现在学者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呢，他们怎么去看这段经文呢？很多人都觉得其实耶稣所指的磐石就是讲紧，或者耶稣所指的彼得和磐石是讲紧是同一样，即是讲到他说你是彼得，将教会建立在磐石上，亦都可以说是将教会在彼得那个的根基上面是建立上去。那对于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我们认同天主教的观点，就是讲到罗马教廷或者罗马天主教就是那个唯一性和教皇的合法性？但其实这个反而 在今天我们看，就是这个，其实这个不是那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个重点不是教会是不是建立在彼得，或者是不是建立在彼得这个所谓的磐，所代表这个的磐石上面，而更加重要的就是，是哪一个去建立教会？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其实这就很清楚指导，就是耶稣基督才是建造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才是掌管并且是赐予一切权柄的主，不是任何一个的教会或者任何一个教皇来到所以可以独占。而彼得作为一个所有的使徒之首或者一个代表，耶稣基督 从他或者 他、那个、在作为一个时间上面，作为一个使徒上面去建立这个教会，其实不稀奇。甚至保罗都在以弗所书都将教会指为 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但有基督耶稣自己作为房角石。可见经文其实对彼得是不是磐石这个解释，这个其实真的不是一个 最重要的争辩。而一个圣经学者 D.A. Carson 都说，如果不是因为天主教和这个基督教对教会正统性的争辩，其实这段经文究竟彼得是不是磐石，是不是一个这么具有这么大争议性的问题呢，就未必会有这么多年的一个的争论在当中。不过呢，怎么说都好了，其实耶稣除了宣告教会，在这里宣告教会的建立，宣告这个在彼得上面他预言他将要开展这个教会，也都在这里讲出另一样，就是教会究竟当中具有一些什么权柄。教会这里我们指的就是信徒的聚集或者那个的集合，而他们所具备的第一个的权柄，讲到就是说他们能够胜过阴间的权势。耶稣基督就是自己通过他的受死和复活来到去战胜死亡，并且保证一切信靠他的人同样有这个战胜死亡的能力和进入这个永生的应许。所以这个是一个永活的教会，任何的权势和迫害都不可以让教会消失或者停止。而因此教会是在耶稣基督底下一个不断会是成长和不断是被建造当中的一个的过程。另外呢，我们看到阴间的权势也都可以说是代表着天空里面那个邪恶和幽暗的势力，而信徒也都被赋予权柄能够去抵挡甚至是捆绑这个罪恶的权势。另外呢，教会同样也都是被耶稣基督赋予他所说一个天国的约誓。耶稣基督的奥秘是藉着教会来到去传开，让人来到可以明白和信靠福音，并藉此进入天国和永恒的当中。曾经一段时期，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就曾经误以为是唯有他自己才掌握着这个所谓开启天国的大门，并都藉此来到去威吓当时很多欧洲国家不同的这些君主来到要去顺服给他，但如果不是就不让你入天国。当然这个是一个错误 的解释，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拥有这个天国的约誓，就是我们有这个天国的福音，特别去到后来要传去给万国万邦的时候，这个福音就是让人能够藉着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个的受死和这个复活，对他作为基督的认识，因此可以能够同样进到天国，进到这个永恒的当中，一个重要一个责任或者一个使命。但除此这个天国的约誓，其实都讲到福音的使命，另一个的权柄就是讲到，或者他们一个的职责，甚至有这样讲，就是教会被基督耶稣赋予一个捆绑和一个释放的权柄。除了先前提到信徒被赋予权柄和能力去抵挡和捆绑罪恶的权势之外，传统上面新约圣经都指这个是教会一个属灵的权柄，是能够捆绑撒旦和他们能够一个赶鬼的权柄等等。但除此之外，这个捆绑和释放的权柄，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里面都曾经有再次的提及，是教会在信徒群体里面去运用一个的权柄，是用来用作教会怎样去持守真理和彼此守望祷告所去运用的一个的权柄。过去呢，其实也有很多人对这段经文呢有一个所谓语法上或者是神学上面一个的误解，认为教会在地上面的决定和行动，天上也都会照样跟随和会发生。如果从语法上面去看，其实这个的经文那个翻译可以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已经被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已经被释放。这里讲到一个 future perfect passive， 这里讲到就是说，在地上其实发生的事情是天上已经发生了的一个事实。所以在地上所边教会所进行的事情，也都是反映着其实已经在天上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也都是这样理解。另外在神学上面，我们都明白到其实上帝不是被教会的决定来到去左右，甚至不会说上帝在等着或者是听从、教会有什么吩咐来我去做呢。这个就好像变了我们今天有些的民间信仰，就是一个神呢是被人来到去差事的那种的想法。我们知道其实教会是服在上帝的权柄，也都是服从在上帝的带领底下，所以教会在地上所作的事，无论是捆绑或者是释放都好，它是遵从上帝的旨意而行。而这个遵从又是刚才讲到，就是它是反映天上一个的真实或者一个实况。所以你就看到教会那个的权柄，特别讲到这个，讲到它是运用这个捆绑和释放，对于在真理上也好，对于在属灵上面也好，这个权柄一方面是来自基督之外，也都是一定要与基督的教导相符，才能够真实反映一个所谓属天的事实在地上面的彰显。也都叫天父的旨意在地上在教会当中的成就，就如同在天上发生的一样。这里让我们想到，其实在耶稣在这个地方，在凯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做一个宣称，再次想回这个 的地点，在这里有一个高举和崇拜罗马君王的地方，也都是拜祭着代表着阴间恐怖权势潘神这个的神庙的地方，代表着世界上面那种的权柄，阴间权势的磐石。耶稣就在这里叫门徒来到看见和去认信他是基督。讲到的就是我们看到认识的，就是耶稣是超越地上一切政权的君王，也都讲到就是在天上和所有幽暗世界的一切势力都已经是被基督所征服。所以基督徒和信徒对耶稣基督那个的认信，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去承认和去信服耶稣基督拥有这个超越和掌管一切的权柄，但另一方面也都是讲到我们要运用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的权柄，在这个罪恶猖獗的地方，在真理被歪曲的时候，来到去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你都可以照明一切的黑暗，也都叫天国这个荣耀的真实能够在地上可以彰显出来一个这样的权柄。去到最后一段，怎样来到去认识和信服上帝的心意。最后一段这里就说20-23节，当时耶稣就嘱咐门徒不可以对任何人说他是基督。从那个时候起，耶稣亦都向门徒明说，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住他，责备他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而是体会人的意思。紧接着面，耶稣一方面提醒门徒，你看到他不要将这个未能够公开的事实来到去对外宣告。另一方面，耶稣也向门徒清楚指导他将要面对受苦、被杀并且复活的命运。这个都可以说成为耶稣在地上侍奉一个的转捩点。记得开始我们提到耶稣出来传道和侍奉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以色列的北边，但当耶稣向门徒揭示他是基督的身份之后，很快就慢慢就将他整个记载着他和门徒南下去到耶路撒冷，来到去成就和应验他所说的一切。但是为什么彼得会对耶稣的话会有一个这么激烈的反应呢？甚至会去责备耶稣？试想像彼得和其他门徒当听完耶稣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去他们启示他自己作为基督的身份的时候，他们在期待着什么？其实尼赛亚和基督这个称号呢，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一定充满着政治那个的味道或者个意识在当中。在耶稣基督在耶稣时代的前后都好了，都有自称是尼赛亚的人，你都是号召犹太人去进行犹太复国那个的战争。所以无可否认，门徒一定也都是对尼赛亚和基督有一个相近似甚至是一样的期待，是期待着这个所谓的基督来临，是可以带领他们推翻欺压他们的政权，当时来讲就是罗马的政权，甚至也是他能够光复他们国家和荣耀一个的英雄和一个的领袖。甚至在门徒当中有一个被称为粉锐党的西门，这个呢也都讲到他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派。其实也都有些学者认为呢，其实不单单这个所谓粉锐党的西门，甚至很多学者他们看，从例如好像讲到约翰，即是耶稣的门徒约翰被称为雷子，其实也都可以说这个名字背后代表着他一些的思想或者的想法。所以那些人认为其实约翰、雅各甚至是彼得两兄弟都好了，他们其实可能都是粉锐党的一员。不过详情这里我们又不在这里探讨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他们抛低一切来到去追随基督的，岂不是因为他们这个的国家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期盼？而对于他们来说，追随基督的也不是岂非是等待这一刻，就在罗马的重镇当夜来到宣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紧接着的不是应该就是一个揭竿起义的开始吗？假如你去看一套超级英雄的电影，主角却是被坏人由头虾到落尾的，可能你都觉得不好看的。同样的，没人会对于基督或者这个的身份去期待甚至允许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而不是一个超级的英雄。所以彼得对基督的责备当然有可能是出于关心，但也更加可能是出于一个愤怒的回应，因为耶稣的宣称并不符合门徒或者其实是even是世人来讲对他的期待。也都因此 耶稣亦都毫不客气地来到责备彼得，称他为撒旦，叫他退行。相信这里不是指到彼得就是撒旦，但是彼得的作为就好像撒旦一样，想要去敌挡和阻拦上帝的计划。而这个而敌挡者也可以为撒旦一个名的意思。但是讽刺的是，我们看到的原本应该是建立教会根基的磐石，他首先他成为耶稣去成全使命一个的绊脚石。所以相信和跟随耶稣，其实对我来说，首先要对付或者我们要去面对那个 的敌人，不是在外面，而是我们自己怎样去更新我们对基督和对教会的理解，或者我们所存在的误解。基督来是要做受苦的仆人，他启示自己，他就说他是要以他的牺牲和复活来到去得胜这个世界。而由耶稣后来都继续解释到，就说他呼召他的门徒就是要去跟随他，甚至说他要天天背在他们的十字架来到跟随他，去走上一条同样去跟他受苦甚至是受死的一条道路。你会觉得不用这么激是吗？但最起码耶稣的呼召不会是跟世界那个的观念是认同，不是以世人的观念来到去理解去塑或者去塑造基督或者是建立的教会。或者我们看回我们今日我们的状况，最近看过一篇文章，标题那里就是说，如果不讲成功的话，我们还能不能够传福音？一个很有意思的文章。北美的教会其实讲到就是，我们虽然是否定成功的神学，但骨子里面其实我们是充斥着这个成功神学 的思想或者文化。讲到一个人，例如我们怎么去看教会，我们怎么去衡量教会，我们对教会那个的衡量或者指标，是不是在乎这个教会聚会的人数的多少呢？是不是在乎教堂建筑的规模呢？又甚至会不会在乎是教会收入有多少呢？而我们所宣讲的福音，我们开布道会见证会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见证？我们是不是强调一个家庭的幸福、儿女的成功、事业的突破，甚至是卓越的领导，这些成功的见证呢？有一次我跟一个信徒讲到，就说如果教会当他真实地实践基督的教徒和信仰的时候，这个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呢？这个的信徒沉思了一阵，然后就回答，就说如果一个的教会或者当我们信徒是真实追随基督的话，那教会就应该会变得兴旺，人数就可能会更加会增长，侍奉的人数也会增多。但如果这样看的话，如果到了最后出来这些结果没有出现，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失败？从历史上面，我们看见很多真实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面对着的是迫害、分散、受苦。就正如使徒行传八章九章里面讲到，使提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他是被迫害、被杀，甚至是跟着教会受到大逼迫而分散到去各地。我们究竟今日所高举、所传扬的基督，我们所见证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是高举世界所不能够给予的福音，还是我们说的其实跟这个世界所比喻这个世人的好消息所追求的成功和幸福是一样东西？我们要紧记住，其实我们教会在这里高举的所传达的，如果成功不再在存在在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福音依然是真实的。我们就要在这个苦难的人间来到去宣讲和见证基督给予我们这个永恒的盼望。在之前我听见在某一个的国家里面，他们这些政府去拆毁教堂的十字架，而当时也有很多人指责说政府在当中对宗教 和对教会的迫害。在上一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参加一个教牧的同工退休会，也都有机会和在那个国家或者个地方出来一些的教会领袖去谈论到这个事件和他们的看法。他们没有否定政府有给教会一些的打压或者一些的压迫，但同样他们在当中看到上帝的工作。其实对于这些所谓的这些受压 的教会，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其实对于打压和压迫，可以说在他们整个教会的历史，他们自己教会上面，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反而他们一直看到的就是因着这些这么艰苦或者这么大的困难，反而是让信徒更加的茁壮成长，反而这些信徒的质量，他们的信仰是更加的坚定和稳固。但当教会后来进入到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教会反而变成了将个焦点变成了彼此之间的竞争，追求更加多的聚会人数，去建立大家彼此去建立更加宏伟更加大的这个教堂的建筑，甚至争取更加大的教会的收入。以至到当政府再度进行这个打压，甚至拆毁教堂的十字架的时候，这些教会原本的领袖让他们再一次看到甚至反思到，其实当中政府拆毁的不是教会，教会是不会被拆毁，但拆毁的却是他们自己属灵上面的骄傲，也都将他们属灵的虚荒，他们放了所谓错误的一个焦点，或者对教会的形象披露出来，让他们重新在这个压迫的当中反思他们对跟随耶稣基督和福音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甚至有些教会领袖觉得，其实这个的打压，这个好似的打压，却是基督重新给他们的提醒，同埋让他们能够再次进入一个复兴的开始。去到最后，回到我们原先问一个的问题，基督是谁？如果耶稣问我们今天同样一个问题，说你们说人子，或者说你们说基督是谁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来到去回答？又或者甚至说我们的生命是见证一个怎样的答案？当我们宣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像门徒或者好像世人一样，我们期盼追求的是一个讲紧幸福、财富、权力和各样稳妥的福音？定是我们期盼住与基督受苦，在黑暗里面发亮，是一条舍弃成功、背十字架的道路？正如刚才我们所讲到，我们对基督的理解就塑造着我们作为一个怎样的信徒，和我们今天究竟建造一个怎样的教会。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耶稣基督，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在我们众人当中，在我们这些不配，在我们这些有限人当中，你对我们的拣选，你对我们的启示，你对我们的显明，你让我们能够得以认识你，得以进入主你自己的国度，并得以跟随你有这样的机会。但正如耶稣基督你提醒我们，我们或者去到今天，我们怎样去理解究竟我们跟随的是一个怎样的主？我们究竟今天所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或者可能我们都会有迷失，我们有一个错误去理解或者错误的焦点。天父你知道，求你亲自的光照我们，帮助我们， 你照亮我哋内心嘅黑暗，显明我哋内心嘅真实，让我哋再一次能够喺顺服喺你嘅面前，按着你嘅教导舍己，天天背负我哋嘅十字架，嚟到去与受苦嘅基督认同，嚟到去喺呢个黑暗，喺呢个苦难嘅人间，见证基督嘅信实，高举耶稣基督嘅名，运用你俾我哋嘅权柄，将你呢个福音继续喺呢一个虚荒薄谬嘅世代里边嚟到去传扬，让人能够足以看见找紧你呢一个嘅真实，你呢个万古嘅磐石，你呢个屹立不倒嘅教会，系我哋所渴慕、所要去追寻、需要进入之地。求主帮助我哋以上嘅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